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若为自由故，我想看到今天这个讲题的话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我这个题目是从19世纪的一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里借来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了，裴多菲所说的这个自由呢，是指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因为当时匈牙利是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基督徒所说的自由呢，这是要懂得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主耶稣说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的8章32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上海的西藏路上的穆恩堂崇拜的话，大家会看到这句话就刻在门梁上，真理时而自由。裴多菲这首诗它的代表性在于什么呢？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着一个更高的，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而牺牲一个较低的目标，通常是牺牲自我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其实在近200-300年的世界历史上面其实是很经常出现的。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的革命者或者是改革家的心里面，其实都或多或少的装着这样的一种取大义而舍小我的这样的一种情怀。那我想我们华人呢，对这种情怀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有孟子，他不叫孟修斯他叫孟子。孟子说一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舍身取义。他说身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就这段孟子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吗？因为他是鱼和熊掌的下文。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历史上，我是说其他文化当中的这些改革者和革命家，他们没有孟子，他们这种取大义而舍小我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情怀跟他们成长环境的那种基督教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所成长起来的这些人而言，这可能同样也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道理，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传道人，或者是甚至他们的父母长辈一直都跟他们说的一个道理，为义受苦是值得的，是理所应当的。彼得前书的后半段呢，是圣经中关于为义受苦的教导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彼得看来呢，在整个的基督教当时被敌视的这个大环境底下，为义受苦是基督教，特别是基督徒为神所见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这张投影片的话，我之前说过，在彼得前书的3章8节到11节当中，彼得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为义受苦。他说这个部分大体上大家可以看到是分成3个单元的。那么每个单元呢，它其实都分成了2点，对内的劝勉，就是说基督徒要合一，对外的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苦难。这2点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是基督徒只有内部是合一的，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像一支军队一样走进那个不顺服神的世界当中，在苦难中为神做见证。那上一次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彼得的对内的劝勉，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如何的合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转到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些第二部分，就 B 这些点，一起来想一想说彼得的对外的建议，就是说当这个世界因为基督的缘故而苦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那概括来说呢，彼得的建议分为3个层次，关于为义受苦。第一，我们在思想上应当如何去理解。第二，我们在心态上应该如何去预备。第三，我们在行动上应该如何应对。请留意， 这三个层次都是实践，都是行道，而不是只有第三个层次才叫做行道。不过在细看这些具体的建议之前呢，我们先要仔细的想一想，说到底什么叫做为义受苦呢？那么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呢，为义受苦其实是有几个替代性的说法的。三章十七节说呢，因为行善而受苦，就是因为做对的事情而受苦。那么当然这个对的事情就是跟随基督。四章的十四节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四章十六节说，做基督徒受苦。这两个说法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基督徒就是奉基督的名然后追随他效法他的人。那么追随基督当然也就是三章十七节所说的行善，当然也就是最高的义。所以我们从这个原点出发，其实是可以衍生出一切的善行，或者我们常说的好行为的。比如说三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就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四章四节说，要抛弃以往放荡无度的生活等等。那总之呢，为义受苦就是因为追随基督的缘故而受苦。那我们最常想到的为义受苦，应该就是历史上因为信仰，因为追随基督而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的例子。那从罗马帝国早期的很多的殉道者，到中国在1950-60年代很多因为信仰被囚禁的、被长期囚禁的传道人，到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正在经受逼迫的信徒，其实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能够让神的名大得荣耀的见证。我们也可能想到的是什么呢？就像《使徒行传》当中的彼得、保罗那样，在福音传到地极的过程当中，大批的为着福音的缘故，甘愿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碍，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常年扎根的宣教士。没有他们的为义受苦，就没有我们华人基督徒。不过我们也要知道的是，为义受苦呢，并不是只有这些高端的案例。为义受苦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泛言之来说，其实就是凡是做了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而付上代价的。大家听清楚啊，做了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而付上代价的，都可以被称之为为义受苦。只不过可能我们有时不会用这么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高大上的字眼，对吧？我们会说这叫做一个难处，这叫做一个困境。比如说在前一阵子反对同性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工作场合当中，因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就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孤立啊、嘲弄啊、排挤啊，可能甚至直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你还可能在经受着因为上次的表态而导致的某些后遗症。又或者是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尝试着向自己的家人或者向自己的朋友来传福音，可是呢却因为你的这个举动导致了那个原本很亲密无间的关系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隔阂。又或者是你一不小心进入到了某个行业当中，而那个行业是有很多的潜规则的。比如说在中国你要做一个公务员，你要经商你要进入演艺圈，对不起啊，一不小心如果你进入到这些行业当中，而你却要去选择我不顺从这些潜规则的话，你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在那里顺利的发展，甚至很可能你就完全没有前途可言。或者呢就比如我们的传道，他为了牧养我们特地从悉尼到我们当中来，虽然可能在他看来每周往返悉尼或者经常休息不好，或者我们堪培拉这个要命的冬天都是小事情，可是如果把这些小事加在一起的话，那就不再是小事了，对吗？ 若不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其实本不需要忍受这些。不过呢，我们也要留意的是，并不是基督徒所受的一切苦难都叫做为义受苦。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用这个字，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至少用三种情况是可能我们需要辨明的。第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苦难。有时候我会进入到某个困境当中，纯粹是因为一些自然的原因，比如说海啸、地震这些天灾，或者是我不懂为什么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好像就是持续不断地落到我的身上。请允许我在这里挖一个坑，我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我们以后有时间再另外来讨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是，如果我真的不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贸贸然地将这件事情跟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身份联系起来。第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陷入到某种困境当中。四章的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句话其实就是很婉转地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是有可能因为自己做了某些不好的事情而落到某种境地当中的。比如说作为学生，你平时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打游戏或者刷电视剧，结果到了预备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一个头有两个大，对吗？或者作为雇员，你平时没有很好的认真工作，结果到了部门重组的时候呢，你就被重组掉了。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广东话应该叫自己拿来摔，对吗？而不叫做为义受苦。第三呢，为义受苦它不是自讨苦吃，神没有让我们因为爱他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敬虔就故意去制造一些苦难来折磨自己。神没有说过吃苦的人就一定比不吃苦的人要更加敬虔。神的心意是说，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传道书的九章七到九节，希望大家能看见，他说，你只管欢欢喜喜的去吃你的饭，心中快乐的去喝你的酒，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然后最后还说，在你一生的日子当中，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所以在基督教历史上面，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一些宗派或者是异端出于对圣经的误解而故意的将自己放在一种受苦的处境当中，甚至呢通过某种道德绑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将其他的基督徒也拖到这种处境当中去的时候，经常你可能会听到说，哎，你不这样做就不敬虔。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明白，那个东西叫做自讨苦吃，那个东西不叫做为义受苦。比如说著名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教导信徒不可输血，以至于在很多的医疗抢救当中，他们的信徒都因为这件事情而没有办法被拯救。所以这种情况怎么样？这种情况绝不能使神的名得荣耀，又怎么谈得上是为义受苦呢？然后如果当我们确定说自己的受苦确实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不是以上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彼得前书的提醒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正确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感谢心灵鸡汤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特别的去解释说为什么认识会决定我们的行动。比如说在很多的鸡汤文当中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什么，如果你眼前有半杯水的话，你是看为半空还是半满，对吧？那个东西会影响你接下来的心态和行动。对的，只有我们对为义受苦的认识是恰当的，是合乎圣经的， 我们才有可能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做出一个恰当的合乎圣经的回应。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看待去理解因为做对的事情而受苦呢？四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提醒我们说，对这一个处境的正确的认识至少有三个方面是明显不同于我们平时一般的理解的。第一，为义受苦是不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呢？彼得说不是。第二，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我所以特地整蛊我呢？彼得说也不是。第三，是不是上帝有时候会开小差所以一不小心就没有照顾好我呢？彼得说肯定不是。当为义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在理解上要做出的第一个调整就是要告诉自己，对基督徒而言为义受苦是正常的。不要觉得是我们因为一时运气不好才会遇到做了对的事情却落到困境当中这样的一种状况。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只要我不是那么倒霉的话，我就可以进入到做好人就得好报，做对的事情就被表扬的那样的一种轨道当中去。我很想这样鼓励大家，可是对不起，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雅各书四章四言四章四节所说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基督为敌，与神为敌。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要按照天国的伦理，按照上帝子民的标准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难免的要被这个世界所苦待。可能这样的苦待它不会人人有份的就是每时每刻的都会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呢？我明明是个好人嘛。四章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火炼的试验就是指世界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的苦待，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属神的世界却要按照神国的标准而生活的时候，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世界为什么要苦待我们呢？我们很想不通，对吗？我明明是好人。第一，因为我们是异类，没有人会喜欢异类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肯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去生活，就难免的要被这个世界所排挤。所以四章四节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可能毁谤还是比较好的情况，比较不好的情况可能就是公然的威吓打压逼迫。第二，因为我们不但是异类，而且我们还总是喜欢告诉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说，你这样生活是不对的。没有人喜欢被批评，不要以为那些做错事情的人看见我们做对的事情他就会羞愧不已，然后马上调转头来向我们学习。不会的，当你在一群早已习惯了按照悖逆的方式生活的人当中坚持按照正确的方式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在间接的批评他们。谁也不会喜欢被人批评，人们越是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那种被打脸的感觉就越是强烈。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呢？是非常高兴连连说打得好打得好，还是非常的不爽甚至有一点恼羞成怒呢？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反应你呢？是说你打我的右脸，对啊，那现在请把左脸也打一遍吧，还是说 我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要鼓励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决裂，我只是想说，当别人以恶来回应我们的善的时候，当别人以不对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对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觉得你是被辜负了。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站在那些不理解神、不认识神的人的立场上，这是他们的正常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更加不要存一种侥幸的心理，说我一方面可以做神所喜悦的儿女，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个不属于神的世界当中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就像孟子所说的，鱼也想要，熊掌也想要。既然我们决定了要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就要同时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这个世界有可能，很有可能让我不好过。所以当你遇到世界的各种苦待的时候，不要再去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不要觉得委屈。如果你是属神的子民，这样的事情落在你身上就是正常的。抱歉我这样说，但请容许我再说一遍，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要鼓励大家从此与世界决裂。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差遣我们进入到那个跟他不同的世界当中去宣扬他的名，而不是如果你对我好我就跟你玩，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们就不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别人，不取决于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而取决于神如何对待我们。神并没有因为我们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就不理我们了吗？相反，他仍然关心我们，所以才派了他的儿子基督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也是那样满怀恶意地对待他的吗？贫苦、毁谤、逼迫，直到最后把他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对他的那个深深的恶意，就驾着七彩祥云离开，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去了。耶稣到死都生活在这个苦待他的世界当中，为着那些苦待他的人而祷告，为着那些人还有机会可以被上帝拯救而走上十字架。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立下的榜样，然后他吩咐我们说，我怎样对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别人。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在理解上应该做出的第二个调整，就是要懂得为义受苦是有福的。 OK，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情绪会稍微好一点，对吧？三章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四章的十四节又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也是有福的。不知道有人会不会想说，请问这是什么神逻辑呢？为什么受苦还说是有福的，为什么被人骂还说是有福的呢？基督徒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真的是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我想就算是我愿意承认，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同意的。那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神逻辑，对吗？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理解的逻辑。不要以为受苦就是在受罚，相反，受苦是有福的。这个呢，不是我们华人所说的吃亏是福。吃亏是福讲的是说，有时候我放弃一点自己的利益，就可以避免因为与人争而导致各种的坏结果，比如说人际关系的恶化呀，比如说我自己失去了心理的平安，甚至失去了身体的平安呢。所以这个吃亏是福的逻辑呢，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对吧？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高级算法。但彼得的神逻辑跟这个是有两点很明显的不同的。第一，彼得强调的是说，我们受苦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受苦，至少是不用受那么多的苦的。为义受苦之所以发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因为我们要在一个不属于神的世界当中，而按照神国的标准生活。换言之，假如我们不顺从神国的标准，而是顺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加轻松，更加舒服一些。最低限度，今天早上这么冷，大家都不用起床，对吗？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种让自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舒舒服服、顺风顺水的方式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偶尔的倒倒浆糊、混混腔势呢？因为这就是基督徒所选择的方式，因为这就是基督的方式。如果我们的心里还装着那些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也就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第二，我们所说的有福，不是指眼前的属世的好处，不单单是指这些。有福的意思是指得到神的祝福嘛？那么神的祝福当然包括了在我们今生的在地上的日子当中，他可以给我们的各样的好处，健康啊、智慧啊、好的配偶啊、好的工作啊、生养众多啊。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神所更愿意给我们的，我们更加应该在意的好处是那个在将来的好处。一章四节说，就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在之前的讲道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天上的基业和末世的救恩，都是神赐给我们这些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得以重生的人的礼物。今生的好处呢，神并不一定都给我们，但将来的好处呢，凡在他里面的，就一样也不会落空。第三，当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在理解上要做出的第三个调整是相信为义受苦是有神同在的。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向神问的第一个问题不应该是 Why? 神啊，为什么是我？而应该是 Where? 神啊，你在哪里？如果我们对神的应许有充分的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我就在这里，在你身边，在你所经历的一切处境当中。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两次肯定了这一点。十三节说，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十四节说，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神荣耀的灵就常住在我们身上。追问上帝为什么，其实常常是我们在遭遇困境的时候的第一反应。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神啊，为什么是我呢？我明明很好啊。然而，请原谅我这么说，这一类的问题其实除了能够暂时的宣泄我们心里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以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这就好比是说，假如你不会游泳，然后又不小心掉到河里去的话，你第一位的出于本能的问题是什么？谁来救救我？换言之，我的拯救者在哪里，对吗？而不是说什么，我为什么掉到河里来了呢？是张三推我的，还是李四推我的呢？对吧？我们通常会这样问问题，我们不会想到说，有可能是我自己脚打滑了，然后掉到河里去。我这么优秀，怎么可能一不小心自己掉在河里呢？当然， 我不是说掉到河里的时候，我们先要想一想说，先要在那里自我反省，我为什么就打滑了呢？而是要告诉大家说，在那个时候的问题，重要的不是问说 why， 不是说我干嘛，因为什么原因在这个处境当中，而是说谁能够帮助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处境。追问上帝为什么是几个意思，一般是两个，对吗？第一个是我想知道原因，这是一个理智上的一个疑问。第二个是发泄情绪，我埋怨或者投诉神处事不公。在理智上来说呢，其实作为人，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因果关系，甚至在我们有限的那个因果关系因果知识当中，我们所知道的也并不完全都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其实这个主动权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上帝愿意让我们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的。如果上帝不让我知道，我大概也就不会知道。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之下，如果你说我还有一些办法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通过自己的冥思苦想来逐渐逐渐的明白一些为什么的话，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那是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空间，这是神允许你通过这样的一种理性的活动来明白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还有多少人看过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跟中国队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之所以有时候还能够拿到球，是因为什么？因为巴西队觉得中国队让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拿球没什么关系。可是一旦中国队越到了巴西队的半场以后，我们不但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拿到球，顺利的把球传出去，更加不可能对巴西队的球门造成真正的威胁，对吗？在足球场上，巴西人就大多数时候他就是那个完全的掌控者。所以每当我想起16年前的这场比赛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唤起一阵淡淡的忧伤。不是因为中国队就是在那个时候输得毫无招架之力，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老了，对吧？是16年前的比赛。另一方面，那如果我们只是想通过追问为什么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那么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有用的。在旧约的先知书啊、诗篇啊或者约伯记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说上帝是允许人这样去追问的。我们的神呢，他不是吾皇万岁万万岁，只要一时说话不得体，你就是犯了大不敬的死罪，对吗？我们神是怜悯我们的，是理解我们的软弱的。所以他相信说，即使是有一些全然敬畏他的人，有时也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而说出一些过激的话来。当然我不是说讲这些过激的话就是恰当的行为，我只是想说上帝鉴察人心，所以他分得清楚我们所讲的话哪一些只是因为情绪上的一时失控，哪一些真的是因为藐视他。但是呢，即使就是发泄情绪这个事情来说，追问在哪里仍然是比追问要为什么更好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处理我们的负面情绪。因为那种认识到，那种感受到神的同在所带来的安慰，其实才是一种真的能够在长时间之内支撑我们内心的力量。当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一时的宣泄是有用的，你追问几个为什么，可能你暂时心里面会觉得舒服一些。可是宣泄的作用总是很短暂的嘛。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心里的那种郁闷可能又会再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就必须再宣泄一下。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又郁闷了，然后你不得不又再宣泄一下。这就好像是什么，我们澳洲的那个万能神药 Panadol 一样，就是说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吃一颗 Panadol 它就把你的症状压下去了。可是如果你不是真的找到说我为什么痛，你不是尽快的去处理这个疼痛的原因的话，等到那个药效一过怎么样，你肯定又会再痛的。而神的安慰，知道神的同在所能够带来的这个安慰呢，就刚刚相反。当我们情绪很 low 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都不愿意打开圣经，不愿意祷告，也不愿意见人。然而如果那个时候你真的能够强迫自己打开圣经，强迫自己跪下来跟神倾诉，强迫自己出去见人，去见一见弟兄姐妹，寻求一下他们的帮助，我们就会发现说，会有一种温暖的力量会慢慢的充满在我们自己里面。而这种力量呢，它不是暂时的止痛，而是能够长时间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抵挡，甚至是慢慢的溶解你心里的那种负面的情绪的。这种力量就是神的同在所能够带来的安慰，也只有在这样的安慰当中，我们可能才能够真的冷静下来，才能够真的去分析眼前的局面，去比较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而找到神所喜悦的那条带我们出埃及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使你们相信，不论我们曾经、正在或者将要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为着基督的名，为着福音的缘故所经受的一切辛苦，他都是知道的。虽然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可能不知道，甚至你的牧者、你的团契领袖、弟兄姐妹，甚至你的家人所知道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上帝都知道。我们既然是属于他的，那么他的看顾、保守和安慰就肯定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当你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是不走运的，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被神所惩罚，更不要觉得神已经离开了我们。即使是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缘故失去了国家和圣殿，被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神的眼目都不曾真的离开过他们，更何况是在我们遵行他旨意的日子当中。这个世界苦待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这个世界掌权者的眼中，我们是反抗者，我们是破坏规则、制造混乱的人，就像在撒都该法利赛人眼中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一样。这是我们从一开始立志要跟随基督的时候就要做好的心理准备，这是一条比顺从世界、比在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当中随波逐流要更加辛苦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这是窄门，但主耶稣也说，只有这个才是进天国的门。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再来一同思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义受苦是正常的，是有福的，是有神同在的，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如何去行动，如何预备自己的心，以及如何应对外部的压力。愿上帝帮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远离他所不喜悦的那些心思和行为。当我们为着基督的名经历苦难的时候，愿上帝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带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温暖，满有从圣灵而来的力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能够不再被罪所辖制，反倒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谢谢您爱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不论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需要， 谢谢您信任我们，所以拣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您做见证。我们既然是属于您的，就必然与这世界不同。若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我们有时会落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求您安慰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望。求您为我们壮胆，使我们不至于害怕。也求您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您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的心意。若您愿意，我们可以怎样的走出这样的困境。我们知道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您都与我们同在，不论是顺境是逆境，在高处在低处，我们为之感恩，因为这安慰大过一切。因为世人所看为苦的，恰是我们蒙福的凭证。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